静如冰。所引用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在繁体字的圣经337页，337页，简体字的圣经271页。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翻开以后，我们会众一起来读1到7节。彼得前书第三章，来，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的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下面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最近在日本有一本相当畅销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为何退休的丈夫如此的令人讨厌》。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因为在日本有许多的夫妇，当她丈夫退休之后，为了庆祝，就一起搭乘游轮啊 cruise 出国去旅行，然后在旅程完了回来岸上，两个人就上了离婚的法庭。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在日本许多的男人工作是时间非常的长的，甚至如果你早一点下班，你不可以回家去，免得太太说你不认真啊，设法去 pub 啊什么地方的泡到8点9点才回家。这样的男人几十年来他多数时间不待在家里，然后忽然间退休之后，夫妇两个人就一起出国去旅行，可能在火车上，可能在这个游轮上面啊，一待就是几个星期，问题就产生了。2004年，在日本结婚20年以上的夫妻离婚是42000对，是1985年的2倍。这个现象其实不是日本独有，1997年美国60岁以上的年龄的人口当中，离婚或分居的是 7%， 在1997年到了2001年已经增长到 10%。 我没有在中国大陆的数据，但是我有在台湾，在台湾的离婚当中，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5年以内的夫妻啊，个性不合很快就分开，占了 40%。 但是离婚率第二高的是结婚25年以上的夫妻，而且是呈现倍数的成长。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少时夫妻老来伴，这句话越来越不太真实了。当我读到这些数据给大家听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多50岁60岁的夫妻，甚至已经是当祖父祖母了，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成家了，以前呢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就在婚姻当中忍耐，然后到了50岁60岁，他们觉得现在离婚也没有对不起谁了，因为我责任都尽了。更重要的因素是现在的人这个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这些人想，如果不趁着50岁的时候赶快离婚，我未来还要再忍30年，所以不如趁现在赶快办理。这个情形特别容易出现在我刚刚讲的这些退休。原来丈夫去上班的时候，太太白天在家里很自由她去逛街也好，学各样才艺，找朋友聊聊天非常的自由。 只要让丈夫下班回家赶快赶得及煮饭，让先生有的吃就可以了。现在丈夫一退休了，要出个门，丈夫就开始问了，去哪啊？跟什么样的人去啊？你待在家里不挺好的吗？你为什么要出门呢？丈夫退休之后，两个人开始大眼瞪小眼了。弟兄姐妹，其实这些问题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正在面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已经接近中年，甚至再过来我们可能到壮年时期，我们的孩子逐渐在成长，甚至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的婚姻里面你已经进入所谓的空巢期，孩子已经长大，已经离开家里。我提到这些事情，不是只有没有信耶稣的人会去面对到，我们在主里面基督徒，我们一样会遇到这些问题。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他的儿女们用离婚来解决他在婚姻里面的痛苦，神不喜悦他的儿女们用离婚来面对他人生里面的许多挑战。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婚姻里面去见证主的名？常常婚姻的信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讲，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变化，当我们来到中年来到壮年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思想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今天要借着彼得前书来反省一些婚姻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不单对于刚刚进入婚姻的人，不论你在婚姻多久，我们都需要去反省。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一个连续几个问号。你是相敬如宾呢？宾是礼貌，还是相敬如冰呢？冰是冷战，还是相敬如宾呢？士兵的兵是你的婚姻里面是动手的，你是属于哪一种？我们常常在读到新约圣经，我们发现讲到关于夫妻的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圣经最主要并不是在讲婚姻家庭的书。然后讲到婚姻家庭的这些的经文，大概使徒保罗他所写的是最多的，因为新约书信有13卷是出自保罗的他的作品。但是教会的圣经学者在研究当中都一般都同意使徒保罗他终身没有结婚，他一生都是独身的。所以有时候你读到保罗的教训，他对于丈夫也好，对妻子也好的一些教导，我们觉得会比较严格。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去请教一些婚姻协谈家庭的这种辅导的专家，你会发现这种人蛮多是不是未婚，不然就是是离过婚的然后他们去担任这种专家。但是使徒彼得不是这样的人。使徒彼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使徒彼得有结婚，耶稣医治过他的岳母。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使徒彼得他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他的太太四处去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彼得的这段教导，可以说很实际，又很好的反省来帮助我们。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他对做妻子和对做丈夫的都提出一些劝勉。两个劝勉的中心都很类似，就是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要有好见证，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要有好见证。彼得这段教导其实原来是针对一些丈夫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初代的教会非常类似我们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基督徒是社会中的少数，然后很多时候姐妹是自己先到教会来，自己信了主，但是他们的丈夫还不是基督徒。那甚至有时候遇到他们的丈夫很无理，不单传的福音不听，有时候还很严厉的对待他们。所以彼得才会写下这一段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节，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如何来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但当然这段经文不只是对丈夫还不是基督徒的姐妹，对于夫妇都已经是基督徒的家庭当然是更加的适用。那保罗在这里彼得在这边讲到六节经文，对姐妹提到六节，一到六节都是在对做妻子的。表面读起来好像很啰嗦，他讲了那么多，他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劝姐妹不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不要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 而是在生活当中要有好见证。这是彼得要告诉做姐妹的一个很基本的事情。然后他用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是用顺服，一个是用内在的温柔和安静。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其实两个到后来是同一个。我们先来看到顺服，第一节的地方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一读到顺服两个字，就常常觉得圣经是不是写错了。不单基督徒会觉得圣经写错字，连研究圣经的许多学者当我们在查考这些注释书的时候，不论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到顺服，或在这边很多的圣经学者也要设法去解释，然后让姐妹们觉得圣经根本没有顺服这个意思。这是很多基督徒在面对哇，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读了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要设法来说明它。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了解彼得在这边 为什么讲到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时代的背景。通常我们在读圣经特别读福音书或者听牧师讲到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妇女没有什么地位，对不对？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一样，那丈夫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就跟他的太太离婚，太太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妇女有四个没有。第一个没有是她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第二个没有是他们没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第三个没有是他们没有决定与人关系的权利，就是他要交什么朋友丈夫替他决定，第四个没有是他们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他们要去哪里要经过丈夫的允许。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有这四个没有，何必谈顺服，对不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那顺不顺服无所谓了。可是彼得或者是保罗为什么要谈顺服？因为彼得或者保罗他们写信的对象并不是在犹太人社会里面的妇女。我上次我已经在讲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彼得前书的前面的地方。其实你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发现彼得或者是保罗他们写信是写信给在外邦的教会。你们看到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腓尼寄居的，这是在亚细亚，就是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外邦教会。所以彼得是写信给在外邦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的很多的姐妹们。那个时代跟今天就很类似了，在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的社会是很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可以在社会当中自己经营生意，自己做买卖，女人在政府的当中也可以担任公职，所以社会地位相当高。不单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说那时候的社会历史的记载看到，那时候社会跟今天的情况还有许多的类似，那时候同性恋也很多。你在读到罗马书第一章，你就会发现保罗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候的年轻人不想结婚，结了婚以后不想有小孩，所以在那时候的许多的姐妹们在社会的流行这些思潮里面，他们走在很前端。当然有一些人是很保守，比较传统，那有些姐妹走在很前端的时候，他们要设法突破传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上个星期我们读到十一章的后半段关于圣餐的部分，前面就提到什么姐妹剪短头发。在你看到的第一世纪的这些雕像这些图像里面，女人通常是长头发的，但是明显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的姐妹们就很前卫，她就要剪短头发故意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很类似的意思。彼得在劝勉这些姐妹们，今天社会的思潮是这样子，你们不要学着这些东西特立独行，要跟人家不一样。基督徒所要强调的是，乃是在这个当中应该要有好见证。所以从国内来弟兄姐妹常跟我提到一句话，女人撑起半边天这句是毛主席告诉大家的。其实这个不是毛主席告诉大家，你读到新约你会发现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就发明了这句话。 女人撑起半边天，很有意思的是，最近这个李秀莲台湾的副总统说，台湾的女人也要撑起半边天。但是他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在台湾、香港、菲律宾和中国大陆上层的重要领袖，女人的角色里面，中国大陆是排最后的，中国大陆是最保守的，因为真正上层的领袖大概都是还是在男人的手中。所以彼得在这边为什么讲，因为那个时代就有这种事情。所以彼得为什么提到顺服，他劝勉做妻子的、做姐妹的，不要跟着社会的思潮来走，不要跟着社会的流行来走，甚至想要走到流行的最前面去。他劝勉他们要思想是，你要考虑到你如何在人面前有好见证，你如何在人的面前有好见证，这个是顺服他一个很基本的时代的背景所告诉我们的。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也是中国人，他是 ABC， 他到我们神学院来读神学。那这位弟兄呢，他留个长头发，还戴个耳环。我们学校连白人同学都没有这样，但是这个华人基督徒他就是这样，很特立独行。所以学校老师劝他，他就说，我是为了要向 ABC 传福音，所以我一定要留长头发，再戴个耳环。那后来呢，他到我同一个教会去实习，我在中文部这边，他在英文堂实习，教会的牧师长子也劝他说，你不要留长头发，这样实在不像样，神学生怎么还戴个耳环。他还是不听，他觉得说我要向 ABC 传福音。后来他把头发给剪了，把耳环给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着青少年团契的青少年劝他说，你不要剪长头发。他想到他要向人家传福音，他没有好见证，所以只好自己剪掉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顺服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顺服的意思是你为了要有好见证，你在众人面前是不是有好见证。所以彼得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是在第三节的地方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彼得在这边提的一样是，当时的社会的流行是以外表的装饰来设法留住她的丈夫的心，让她自己有吸引力。我们不要觉得提到化妆品、提到这些装饰品好像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专利。如果你有机会去读那个以赛亚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我稍微来念一下，这边列了二十一种化妆品跟装饰品。他说，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囊、腐囊、戒指、鼻环。哇，不要再念了，太多了。在以赛亚，那是主前750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有多少。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化妆品是现代人的专利，女人用装饰品来装饰自己是自古以来的事情。所以罗马帝国的哲学家希尼加他曾经提过一句话，他说在第一世纪的罗马，上流社会的妇女非常流行什么，非常流行在凉鞋上面缠上珍珠。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觉得凉鞋太素了，不怎么漂亮，你可以想想第一世纪就有人在凉鞋的上面缠上珍珠，因为珍珠是那时候非常受欢迎的装饰品。所以彼得在这边提醒，不论是那时代的姐妹们，这时代的姐妹，当你用外在的装饰能够持续多久，当你用外在的这些化妆品、保养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透过这样就像一般人，让你的先生、让你老公能够继续的注意你。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可以看见这整个社会，你不论看到广告也好，不论看到各样的杂志上的广告，都是在提这个事情。女人年轻这个去拉皮去美容等等，这些就设法能够证明自己的魅力依旧。但是彼得在这边提醒做姐妹的，基督徒不是靠着这些。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字说以外在的装饰，装饰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我如何能够吸引人，装饰的意思是一个人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我怎么样能够继续来吸引人。但相反的，彼得提醒做姐妹的是什么？ 不是靠外在的装饰，乃是第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温柔这个字，其实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翻译都是翻译为谦卑，而不是温柔这个字，翻译为谦卑。说到谦卑，我们就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却不止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谦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有那个权利，但是我愿意放下来。所以我刚刚说过，彼得在这边提到的顺服也好，或者是以里面存长久温柔谦卑的心，都是一样，都是提到说，做姐妹的，我们不要按照社会的思潮，不要按照社会的流行来这样做，然后来彰显自己是怎么样的能力，而是愿意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去放下自己。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婚姻当中，做姐妹的，你的学识、你的能力、你各方面不输你的丈夫，甚至你还赢过他，甚至可能你去工作的话，你的得到的工资薪水还超过你的丈夫。当这样的时候，你会提出一个疑问：我为什么要顺服他？我何必顺服他？他比我差。但彼得在这边劝勉做姐妹的，如果你认为这样子不顺服，不需要顺服你的丈夫，那你做基督徒跟那些没有信主的有什么不一样？顺服不是证明谁的能力优越的问题，彼得提醒我们，是为了生活的见证的问题。不是我比他差，而是我愿意在主的里面，我愿意放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思想到彼得对于做妻子的这段劝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信仰的当中，夫妻的对待能不能够从见证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只有从能力的比较，而不是只有从工资的高低去看。接下来彼得对于做丈夫的和妻子一样，他也提到第七节一句劝勉的话。可能做姐妹的会觉得很不公平，彼得你啰啰嗦嗦的讲了六节，做妻子的对做丈夫的只有一节，为什么对姐妹责备的比较重一点，然后对弟兄就轻描淡写讲一句话，因为你自己也是男的，所以讲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忽视这一节。当我们仔细来思想彼得说的这一节时候，这一节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彼得在这边讲到对弟兄做丈夫的，其实跟对姐妹是一样的基本的原则。你做丈夫的能不能有好见证？你在对待妻子的上面是不是有好的生活的见证？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第七节的地方，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在这边提醒做弟兄的，不要一直要太太顺服你，不要一直要太太什么都要顺着你，然后你自己什么可以什么都不用做。我刚刚提到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我说到那个也是很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但是弟兄姐妹，就像你怎么喊男女平等，我们必须承认男女还是不平等。我举个例子我们就能明白，你每次看到什么文章讲到 Clinton 的太太希拉蕊，一讲到她可能当女总统，大家就讨论了半天。你每次一听到某某个地方某个国家选出了女总统，选出了女总理，大家就特别的报道。但选出男的总统男的总理需不需要报道？不需要报道。克林顿当总统，不许当总统就是当总统。男人当总统被视为理所当然，女人当总统就被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根本的思考模式里面，整个普世的文化社会还是男权至上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所以在彼得的时代其实也没有例外，虽然那个时代跟今天一样喊着男女的平等，喊着女权的意识，但是彼得时候大部分的男人对妇女基本上还是看轻的，大部分的男人对于 妻子是妻子要配合他们，妻子要顺服他们的想法，顺服他们的要求。所以彼得在这边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他在劝勉做弟兄的，你们这些基督徒的丈夫们应该不一样，不要像社会一般的人如何去对待他的妻子，你们应当不同。所以这个不同有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若是你是繁体字的和合本圣经，你可以发现在同住的下面有小字，小字提到什么？情理原文作知识，原文作知识。所以他说到情理是什么意思？就是丈夫必须要去了解他的妻子，做丈夫的必须去体谅他的妻子。为什么彼得说这句话？大多数的丈夫认识他的妻子，却很少去了解他的妻子。这是我们在许许多多婚姻的讲座里面都可以听见的。男人在整个文化的塑造里面是别人配合他，所以他怎么去对待别人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在听过很多离婚的例子，当太太提出离婚的时候，先生都非常的惊讶，因为先生觉得他已经很爱他的太太，但他的太太却觉得他从来不爱我。那个落差出在哪里？那个落差出在男人总是按自己认为的方法来爱他的妻子，按自己认为表达爱的方式来爱他。所以不论是在真正发生离婚，或者是我曾经遇到过的，很多时候弟兄会讲一句话，我就是木头啊，我就是不太会讲话啊，可是我把薪水按时间拿回家，所以我爱他。其实彼得在这边讲为什么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很多时候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很不太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了解太太。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这句话，因为他自己是做丈夫的，所以他深深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落在那样的情况。所以弟兄们，假如你要你的太太顺服你，甚至你常常是逼着你的太太要顺服你，你只要实现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在体谅你妻子的感受。我在查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叫 Black，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相信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但是我不相信做丈夫的有权利去要求妻子顺服。你再想一次，我相信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但是我不相信做丈夫的有权利去要求太太顺服。太太顺服是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每一次在你婚姻的关系当中去强逼她的。所以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婚姻危险的检验表，在这个表里面提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反省。如果你答的是，你的想法是这样，越多的话，你的婚姻是越危险。做丈夫的，通常你的做饭啊、整理衣服、日常生活，你没办法自己料理，都必须靠你的太太。你是常常问太太你要去哪里？你是一直认为男主外女主内，你是很怕跟陌生人交谈，你是跟太太单独相处的时候说不上两句话。如果你这样的先生，做这样的丈夫，可能你的婚姻有点问题。所以太太呢，她问了几个，如果是的话，很多也可能有问题。如果你对你的先生，你想有话要跟他说，但是发现两个人可能吵架，所以只好忍下来，你不愿意跟他讲。或者是你已经变成替孩子做饭很高兴，要做饭给老公吃就很没有意思。或者是呢，你跟别朋友出去有活动的时候就很快乐，夫妻两个人面对面就很痛苦。或者是你很喜欢跟朋友出去玩，但是打死你也不要夫妻两个人单独出去。或者是你们两个共同的话题只剩下孩子或者孙子，你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话题，麻烦了。 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彼此的认识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做弟兄的，彼得劝勉我们，用按情理、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去认识他，而不是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我们接下来看到说，因为他比你软弱，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边的软弱，在对弟兄来讲，不单提到说，神的创造里面，男人比女人在体力上面更加的强壮，还有提到在社会文化的层次，男人总是居于优势。在这个当中，彼得提醒我们，不是因为你的太太打不过你，不是因为你在社会的这个文化里面你可以居于优势，女人就是次等的。你们注意到比你软弱下面马上接一句话，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句话原来的翻译是说承受生命之恩的同伴。请大家留意这句话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原来意思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同伴 partner。 同伴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的2章18节，当神起初要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用的是一样同一个字，同伴。在创世纪的2章18节把这个字翻译为配偶，其实原来意思是同伴。所以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第二件事情，提醒做弟兄的，不论在外面的社会或文化里面，人家告诉你怎么样看待女人，怎么样看待你的妻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夫妻是一同受造，是平等，他们不是次等。所以还是回到做见证的问题，如果做弟兄的，人家外面怎么样在看待妻子，你也在家庭当中一样用那样的方法来看待妻子，你并不荣耀神。所以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做丈夫的不可以凭着体力，也不可以凭着在地位上的优势用强暴来带妻子。我曾经提过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在几年前在台湾发生，一个妇产科医生他跟他的太太结婚，两个人是经过爱情长跑几年的这个恋爱，好不容易结婚了。那婚后经过一些时间的时候，这个妇产科医生他越来越富裕，然后他外面有了女人，在他外面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的太太被检查出来得了乳癌，那是他为他太太检查的。然后检查出来的时候，他故意不告诉他的太太，设法隐瞒，直到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太太才发现。这是一个彼得这边讲到，他与你比你软弱，他或许他知道了没有你那么多，但是你却用这样的手段来对待他，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做弟兄的不应该借着任何方面的优势，你来威胁，你来刺激，你来操纵你的妻子，而是应该把他视为平等。所以当能够这样的时候，就进入第三个，所以要敬重他。敬重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很多地方翻译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孝顺。孝顺父母其实跟敬重是完全同一个字，英文都翻译为 respect。 所以彼得在这边说，所以要敬重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如何在公开私下的场合，你如何尊敬你的父母亲，你也应该用那样的态度来尊重你的太太，应该用那样来尊重你的太太。可能我们在座做弟兄的，我们听见彼得这些教导，我们会觉得很不容易接受，因为整个社会文化塑造我们，我们向来就是要太太听我的。彼得说这样子太过分了，更我们会进一步去想，我当个基督徒，我也侍奉主，我也教主日学，我也参加诗班，我甚至当过执事，当过同工，那我就跟不太愿意照着神的话来这样对待太太，上帝应该不会计较吧，我还要做其他事情。你注意到下面说一句话，他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对待你的妻子，你的祷告会有阻碍。祷告会有阻碍是什么意思？就是上次我跟大家曾经提到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的2章，我们就能够明白祷告阻碍是什么意思。马拉基书的2章13节， 在前两次的讲道中，我曾经用了这个经文。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在这边这样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所以当这边我上次曾经提到过，当这些归回的犹大人他们故意抛弃自己的妻子，然后另外娶外邦神的女子啊，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然后让他的妻子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的时候，你注意到神说什么？说我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为什么神要这样特别保护做妻子的？因为神知道男人在许多方面神已经给他有特别的优势，他在体力上，在社会的地位上，所以神要特别保护做妻子的，有给他们特别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敬重体谅妻子，当妻子落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出问题，我们跟神关系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到我们放回来彼得前书 第三章的地方，这段信息其实很简单，不论做丈夫不论做妻子的，今天我们跟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时候一样，不要按着社会的潮流来走。社会的潮流是按着人的自私，按着人的罪性来彼此对待，人看的都是自己。如果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我们也是落入这样子，那这段神的话语对我们就一点帮助都没有。基督徒婚姻的关系应该是成为好的见证，基督徒的婚姻的家庭是让人家羡慕的，这个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所以在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在看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有两个事情我们需要留意。头一个，你常常听牧师讲或听其他的传道人都讲，读圣经要为自己读。因为今天两个角色非常的清楚，做妻子跟做丈夫的，我不盼望今天离开这里之后，你抱着这段圣经回去，你做丈夫了就是开始指着你的太太，你还哪里还没有做到，就叫你化妆品不要买太多，你又买，你看神在教导你啦。然后呢，做妻子的也抱着第七节不放，你做丈夫的你就没有了解我，你做丈夫的你没有尊重我。如果这样，圣经是拿来吵架用的，圣经不是拿来学习用的。读圣经是为了自己来念，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当生活上很基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读了这一段经，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能不能够为了见证的缘故，我能不能够为了我生活上有好见证，让别人羡慕我。那天我在去一个修车厂修理车子，那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的车子坏掉，也都在那边修理。在等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忽然问我一句话，她说她知道我是牧师，她说李牧师啊，你们教会这些人总是笑眯眯的，总是笑眯眯的，遇到很多事情，我看你们还是像笑笑的，为什么？为什么？于是我把福音介绍给她。弟兄姐妹，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人家看到你的生活，人家发现你们为什么不一样，你们为什么不一样。所以你在婚姻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跟人家不一样，不论你从哪里来，婚姻生活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家会发现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的夫妻之间对待真的很不同，还是觉得没什么差别？若是这样，就羞辱主了。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不是为了别人读，不是为了你的先生，不是为了你的太太，是为了自己读。然后第二个，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好见证？ 我为什么我要顺服，为什么我自己要反省。好不好，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我们刚看第三章，我们就在同页的上面的地方。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你们为主的缘故，所有的基督徒生活上的见证都是根据这个，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论在生活当中，上次我讲到拜上帝与打老婆，我们跟弟兄的关系，我们跟夫妇之间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神都看着，神也盼望我们不论在做何事情，不是为了我丈夫值不值得我尊重，不是我的太太是不是对待我值得我去体谅她，很多事情都是在这句话，我为了主的缘故。这是信仰能够影响到我们生命的开始，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